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丝绸之路一条东起古都西安，西至地中海，并以罗马帝国为终点的交通要道，千年来呢，串联起了亚欧大陆两端的东西方文明。如果要用音乐把丝绸之路连接到浪漫的法兰西，您会选择什么乐器呢？前两天啊，一场名为当丝绸之路遇见法兰西浪漫的音乐会在江苏大剧院举行，两位优秀的零零后演奏家，多项国际金奖得主萨克斯管演奏家李佩和第74届德国 ARD 国际音乐大赛钢琴第一名得主王丽雅共同谱写了这段跨越时空的华美乐章。对于这场音乐会，我是充满了好奇的，用萨克斯管和钢琴如何实现空间的漫游，两位国际音乐大赛的冠军是如何练成的，作为青年演奏家，他们对中西方音乐的融合有着怎样的思考？带着这些问题，我在演出开始前采访到了李佩和王丽雅。今天的节目啊，就让我带您一起去到演出后台，听两位如何用音乐横贯东西。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萨克斯演奏者李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钢琴演奏者王丽雅。
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这个演出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有国际空间跨度的音乐会，从丝绸之路到浪漫的法兰西，那其实这个空间和时间的跨度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构成，我们的作品是如何来体现的？
首先，这场音乐会的创意呢，正是构建一场跨越东西方的文化的碰撞，也是用音符绘制地图，让听众的耳朵从古代东方的沙漠、驼铃、市集漫游到现代的塞纳河畔的晚风、咖啡馆，像艺术展一样。这样一个风格。首先，丝绸之路体现，我们肯定是通过选曲来呈现这首中国著名作曲家赵季平先生的《丝绸之路幻想曲》，运用了西域的民族调式，用原作是写给管子与大型民族乐团的。
对，他好像最初是写给民族乐。
对对，然后用萨克斯，改编成萨克斯管来呈现，与钢琴来呈现这部作品。用萨克斯模仿这个滑音，模仿板胡，然后还有像模仿这个管子和唢呐的嘹亮的声音，包括还有打击乐的声音，用萨克斯的一些现代技巧，呈现出赵季平老师描绘出来的丝绸之路的人文荟萃的壮丽景观。然后法兰西浪漫呢，为什么叫这个名呢？这是因为我们古典萨克斯，法国是古典萨克斯管的发源地，也是我们古典萨克斯第一个学科成立的故乡，所以有非常深厚的这个曲目积累，也有最正统的古典萨克斯管的历史在这里，所以我们也今天也会呈现一些圣桑呀、德彪西呀，一些非常著名的法国作曲家的作品。
那王老师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吧，在这次的这些曲目当中，有没有哪一首是您自己个人非常偏爱的？
我个人非常偏爱的是勃拉姆斯，还有德彪西。觉得勃拉姆斯对于我来说，它承担一个情绪上的、情感上的一个作用，它承担一个情感上的传递。德彪西呢，对于我来说，它是营造音色的色彩变化。我觉得这两个是 非常值得深入构造的一点。
从丝绸之路到法兰西，其实这个地域上的跨度，在演奏上两位是需要用一些特殊的方式去呈现，来体现这种位置的改变吗？
这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不同美学的碰撞哈。这次我们不仅有丝绸之路，也有法兰西的这个作品，也有聚焦于法兰西的浪漫，然后我们还会呈现上勃拉姆斯是德奥派经典的这个浪漫主义作曲家，所以我们也为大家听众带来一种碰撞，看看体现一下这个德奥的浪漫主义和法兰西的浪漫主义究竟有什么不同。像德奥的浪漫主义，我理解呢可能更多于这个人文的内心的感情更多，而法国的浪漫主义主要它聚焦于像可能自然景观呀、这种比较像调色盘一样这种风格的音乐，包括像您提到的这个比较，我觉得这个曲子推荐一下比较精彩的曲子哈，他喜欢勃拉姆斯，这个我也是很喜欢。然后我还特别想跟大家推荐一些，因为这些作曲还有一个现代作品啊，叫黑兹姆，是法国现当代作曲家、萨克斯演奏家文森大卫创作的一部，也是今年2025安道尔国际萨克斯大赛决赛的指定作品。这个安道尔国际萨克斯大赛是世界三大萨克斯赛事，这是相当于像老柴一样的这个角色在比赛里，所以可见这个曲子的难度是非常非常具有挑战性，而且基本包括了萨克斯管所有的现代技巧，包括弹舌、花舌、双吐、超高音、超高音的双吐，就很多很多非常非常难的技巧。当然这个自从这个表现主义以后呢，无调性音乐以后，可能就不像古典音乐那么能慢慢的，你需要听很多很多你才能慢慢的走入到你心中。这个现代的作品是一下这个音乐一出来，你就能马上了解到这个曲子到底要干嘛。所以这个南京我认为是也是一个，我也了解过夫子庙呀，这些是一个非常具有雄厚这文化历史底蕴的一个城市，正是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毅力，我觉得很感动我。包括这首曲子的最后的结尾也是真的，就是有请这个也请观众就是屏住呼吸，最后一个非常大的渐强，然后把这个曲子带到一个高潮，真的就像它这个曲子叫根茎嘛，真的像树根的这个茎条一样，非常坚毅不拔这种精神，然后最后才能长成一个非常蓬勃的一个参天大树一样。
这是今晚的曲目当中演奏技巧难度最大的一首吗？
我觉得从技巧上来说是的。
技巧上来说是的。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李佩说到的演奏技巧难度极大的参赛曲目《根茎》。说到参赛曲目，那就不得不提两位青年音乐家最近在音乐大赛当中取得的亮眼成绩。在前段时间的韩国仁川国际音乐比赛当中，经过四轮激烈角逐，李佩凭借着卓越的演奏技艺和非凡的舞台表现力，一路过关斩将，获得了比赛大奖组木管组第一名。而在刚刚结束的第74届德国 ARD 国际音乐大赛当中呢，王丽雅则是闯出重围，一举斩获了钢琴组冠军、观众奖以及评委会特别奖，成为了该赛事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大陆选手。这些国际赛事，它既是青年音乐家技艺的试金石，也是成长的催化剂。通过参与高规格的赛事，年轻的艺术家们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认识了更优秀的自己。
其实可以看到，两位都是非常年轻的音乐家，两位也都刚刚参加了一些非常厉害的国际大赛。那我知道这个李佩老师最近刚拿了这个韩国仁川国际音乐比赛的木管组的第一名，之前在很多的比赛当中拿到过历届的中国的最好成绩。那其实在这些比赛当中，你有感受到我们中国的萨克斯的演奏它在国际上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准？
首先从优势上，我们从优势上讲啊，就是包括这近十几年的比赛，从优势上讲，我觉得中国的学生演奏者，基础都非常打得非常牢固，而且基本功很过硬，技术的很精准，因为我们有非常好的老师给我们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从音准啊很精确，节拍、节奏、音准、吐音的速度上来说，这些方面都没有问题，都是在国际上是一个比较中等偏上的一个水准，这是很好的一点。再一个就是我们有这个很好的教育资源，中国有很好的这一辈的萨克斯老师们，让近十年来萨克斯真的发展非常迅速，但同时也充满挑战。比较有挑战性的呢，可能就是我们正是因为太精准啊，比如说像我演的这个丝绸之路，就是咱们中国的作品，那我作为中国人肯定天然的就有这种理解，那肯定是这种比较独到的。但是这个大部分的古典曲目还是聚焦于这个欧洲的作品，所以说更多需要这个历史文化的吸取啊。还有就是更多就是我们在音乐表达上可能还缺少了一些特别来自内心对音乐热爱的那种处理，大胆地展现自己的音乐上的处理，而是有点太精准。当然这个需要很漫长的时间，需要从教育理念上就要和舞台上就要转变。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我们的钢琴演奏、钢琴比赛。
我觉得可能会分不同的演奏者，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其实我认为这个中国和外国没有什么非常大的区别，或者是优势或者是劣势。因为对于我来说，我认为钢琴演奏或者说音乐比赛，它主要表达的是人的品格，我觉得这和人的性格和人的品格人性是非常相关的。你的为人，然后你的性格啊，你的经历会在音乐里面呈现出来。所以我认为我是一个在演奏中偏感性的人，我会觉得中国选手和外国选手并没有什么基础上或者是理念上的差异，它可能只是人的性格不同。我觉得在比赛里很重要的一点是你怎么样展现你的品格，
就是把自己的个性，
对，你怎么样去展现，在音乐中去展现你的品格、你的感情，然后你的经历。所以我其实觉得比赛并不是完全的比你怎么样处理作品，当然这个也是有一部分关系在的。我觉得其实音乐比赛它是一个很看缘分的东西，就是如果评委恰好喜欢你， 喜欢你的个性，那你就会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当然这是在没有硬伤的情况下。
嗯。
刚才老师也提到，今天晚上演奏的有一首曲目也是比赛的一首参赛曲。
嗯。
同样一首曲目，当他在比赛时候被演奏，和他在音乐会上拿出来演奏，作为演奏方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吗？还是说表现上就会有一些不同的特征点？
我觉得确实是不太一样，因为这个赛事吧，确实它不是这个旅途的人生旅途的终点啊。这个赛事怎么样，还是取决于你持久的、始终的对音乐的热爱。比如说，我为了这个比赛而练这个曲子，其实，在比完赛以后，我这个曲子我也演了很多次，我觉得确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一下感觉首先心情是放松的。所以我可以可能会更大胆的去尝试不同的处理。
会不会反而有的时候觉得我今天演奏会演奏的比比赛的状态更好？
会的，
也会。
我在回来之后，我马上就演了这个曲子，我觉得是会比我如果在那个台上是演奏的要好。
应该也都是从小学乐器的，据了解好像学钢琴有很多小朋友是四五岁就开始的，但是很少有小朋友是很小就开始学萨克斯。
对，
是因为学萨克斯它本来就有一个年龄的要求吗？
对，我是从大概八岁吧，小学二年级，一般都是一般就从一二年级开始学就可以，因为太小了，手可能一个也是拿不动乐器，再一个手也不够大，嘴型它的这个牙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这样的。
所以就天生学萨克斯风，它的那个难度系数就会比别的乐器要高一点，是吗？所以我感觉
并不高，不高。
不高吗？
萨克斯很简单，要比钢琴是乐器之王，钢琴应该是最难，然后那小提琴最难的。
可是我觉得身边学乐器的小朋友当中，学钢琴的那是非常多，但是现在学萨克斯的相对来说很少一点。
可能男孩比较多，中小学、小学一般从小学开始学，就是男孩还是挺多的。还是萨克斯普及还是做得不错的，因为这个肯尼 G 的一首《回家》，90年代就吹遍了大江南北，都知道有这个乐器。
这几年大家对于萨克斯的印象已经不止于当年的一首《回家》，大家现在更多的是喜欢爵士风萨克斯的一些表现。
对，
那其实钢琴我们知道刚才也聊到是乐器之王，它几乎可以跟其他所有的管弦乐器做一个组合，然后合奏都可以有很好的表现。那么咱们这次的音乐会选择萨克斯和钢琴来做合奏，他们彼此这一次是要起到一个什么样互补的角色？
首先我觉得萨克斯是被誉为最接近人声的一件乐器，然后钢琴呢又是乐器之王，所以这两个乐器碰撞起来是非常完美的。因为萨克斯管音色很温暖，然后又有磁性，然后跟钢琴碰撞在一起的时候，是吧，那种迸发出来的音乐非常美妙。我们是互补的，而且这个丽雅老师总能在音乐上启发我，
举个例子，
比如说就像他最喜欢的这个 Brahms 的这首奏鸣曲，我是觉得这首奏鸣曲跟独奏作品不一样，奏鸣曲是真的是两个人就是做室内乐，是 chamber music， 就是两个人地位都是一样的，是平等的。我们所以他是独奏，我也是独奏，我们俩在这个配合上就感觉一下子就是非常不一样的，感觉他就像弹出来了一个室内乐的一种空间感，一种音乐特别悠扬的线条感，这是我觉得我们俩在合作起来这个非常非常默契的地方。
我觉得合作非常愉快，我觉得音乐中是有很多默契在的，我非常喜欢重奏音乐，就是在这一点，我觉得它比独奏更温暖，更安全一些。
怎么理解这个安全？
就是非常简单的理解安全。如果你弹独奏上台忘谱了，你就晾在那里了。哈哈哈哈
哈！只有一个被抛弃的战友。
对对，如果我没了，至少他还能吹。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和两位音乐家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他们性格的差异，但当他们出现在舞台上，听到他们的音符融合的瞬间，那种默契就赋予了曲目独属于他们两人的艺术特质。从东方的丝绸之路到西方的德奥法兰西，这场音乐会记录了两位青年音乐家的成长，他们传递的个性以及对于中国音乐世界表达的思考。
两位老师都参加过很多国际性的大型的比赛啊，两位会觉得这种赛事的举行对于年轻的音乐家会有一些 帮助或者说成长上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意义吗？
对，我觉得这个比赛对我来说，这个是一项一个镜子，或者像试金石一样。因为在备赛中间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是人生最难忘的一个回忆，因为非常非常辛苦。这个一天里边，你可能要有
练多久？
练的时间至少昨天备赛大概要6个小时吧，但是可能我有至少要15个小时的时间是跟音乐有关系的事，是比如说我比如说要听东西，我要看东西，但是都是在想在这个比赛的事儿。所以这个时候比赛也帮助了你积累曲目库，也帮助了自己在这艺术史的深度再加深，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觉得比赛对于我来说，不光是考验我自己个人水平的一项活动，我觉得比赛对于我来说更多是积攒一个人生经历。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人，但是呢，我没有任何时间去真正的单纯的只去旅行或者去纯旅游，所以我目前为止所有的旅行全部都是在比赛演出之间完成的。然后在比赛里我会认识非常多世界各地的好朋友，然后我觉得这些朋友，然后还有朋友们之间创造的故事，它最大程度的丰满了我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比赛它是一个充实精神世界的东西。我不是非常在意这个比赛的结果。我在备赛里是一个非常佛系的人，我在这个比赛前一个月，游戏机的游戏时长达到了180小时。所以对于我来说，比赛是一个比较幸福的事儿。但是当你到赛场上，它又是一个你不可避免的会紧张，然后你会想要在台上呈现自己最好的那一边，因为不想辜负观众。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年轻演奏家的心理挑战还是非常大的。但是这种心理挑战又反而能够帮助年轻一辈的人更好的去丰满自己的性格，或者说是更好的更容易变得成熟。这种在高压之下的这个抗压能力，我觉得运用到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困难上，它都不会是无用的，它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无论是在海外求学，还是在海外比赛，录制长篇演出，应该也去过世界各地很多地方哈。有没有什么地方，或者说有没有某一次演出的经历，会给您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我特别喜欢慕尼黑，在海外，对，因为我去过慕尼黑2次，然后2次都是去同一个比赛，然后我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说是我的音乐在这个城市收获了非常非常多的温暖，而且我自己也在这个城市收获了非常珍贵的感情。我的非常重要的好朋友是在慕尼黑认识的。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都很喜欢，我到每一个国家我都很入乡随俗，很享受他们的文化。当然我对法国音乐肯定是情有独钟的，但是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来说，没有义务要去弘扬这个法国作品为自己的己任哈，因为作为音乐工作者，你要多元化。我是希望自己能演奏非常多元风格的作品，这个很重要。这个南京的音乐爱好者们以非常热情为著称啊，所以我也是非常期待为南京的听众们奉献出一场来自于我们两个年轻音乐家的表演。
两位老师一直也都有在做一些中国音乐文化的一些探索嘛，去把它跟一些西洋乐器和中国传统乐器的一些结合，两位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尝试吧。我知道李老师好像之前有演过什么京味儿啊，京味儿
啊，对对对，你很了解我哈。对， 这是我觉得我探索音乐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要让中国音乐世界表达。这一点对我来说，我一直都在学习中。我之前演过咱们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啊，就专门委约一些中国的年轻的非常有这个优秀的作曲家们。我包括我还和古筝一起合作过，因为萨斯瓦这个乐器吧，它音色很美，然后它音域又广，所以它很擅长作为一个带引号的中国乐器的一种可能。然后包括我还和二胡啊、京味儿、京梦，包括我们后来在克罗地亚首演，然后今年我又委约了咱们中国青年作曲家，著名作曲家文子阳先生和刘玉辉先生、金宇浩先生为我们这个萨克斯四重奏违约的新作品，也是在世界萨克斯大会上首演。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任务吧，就是还是要让中国作曲家自己来写中国音乐，然后我们用西洋乐器再表达出来，而且是要站在世界上表达出来。
我对这个问题是一个看法，就是我觉得音乐是表达人的，那中国音乐是表达我们中国人的，所以这个世界表达就是你在各种各样的作品里，你不只谈中国作品，你在谈西洋作品的时候，如果能够让生长在西方文化中的人听出有不同的、有特殊之处的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中国作品的世界表达。就是当你在台上不管是演奏中国音乐还是西方音乐的时候，我希望能够让世界听到我音乐中中国人的品格。
现在听到的呢，便是音乐会上由李佩和王丽雅合奏的《丝绸之路幻想曲》。这首曲子是由中国作曲家赵继平在1981年创作的， 他由东到西选取了丝绸之路的五个重镇，以地名为题撰写了《凉州月》《楼兰梦》《龟兹舞》等几个乐章，并用它们构建了一幅音乐地图，用听觉的方式游览这些名胜古迹。可以说啊，这首曲子呢，既是音乐会的亮点，也是代表。中西方音乐的碰撞，在青年音乐家的手中达成了一种融合之美。相信未来，他们会用手中的乐器，把我们一同带往更远的地方。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